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并在当天与英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分别举行双边会谈。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愿意宣誓并回答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可能干预美国大选的任何问题。
三名劳工活动人士因在调查伊万卡·川普中国代工厂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被中国警方关押，目前虽然获得取保候审，但其家人生活因此而改变。
1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昭。
首先关注川普总统的行程。川普总统在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会见世界领导人与企业家，但川普所强调的美国优先的理念与参会的许多世界领导人和企业家所主张的全球化大相径庭。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现在这个达沃斯论坛当中，而达沃斯论坛向来是最主张并且推广全球化还有鼓吹自由贸易的。那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贸易代表这个刘鹤，还有这个印度的总理呢莫迪也都已经发表了他们的演说。在演说当中呢都是强调所谓的全球化的重要性。像这莫迪他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势力正在抬头，其意图不仅是要回避全球化，同时还要扭转自由贸易的走向。所以我们看出来呢，当地的这个参与会的领导人跟企业家支持的是全球化，那跟川普总统目前的这个政策呢似乎是不大一样的。我们也知道呢，1月24号星期三，川普政府才刚通过了要对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进行的这个洗衣机，还有这个中国的太阳能板以及模组来苛征高的这个新的关税。那么对此呢，在现场这个随行的白宫记者则是询问川普总统说是否有可能与中国打起贸易战。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美国很棒，其他国家也很棒。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会面之外呢，也跟世界领导人相见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克斯特的报道。
Sitting aroundThis table are some of the greatest.
坐在这里的是一些世界上最棒的商业领导人，是一些世界上最棒的公司。你想不到在其他地方跟其他时间能聚集了这么多高层级的商业高管。而我首先要感谢史瓦布教授，他做了很出色的工作，非常感谢你，你做了很杰出的工作，将论坛办得有声有色。我要感谢你的团队和你的家庭，能代表美国与会是我的荣幸。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川普总统在会见这些欧洲企业的领导人以及这个达沃斯论坛的创办人施瓦布教授的时候呢在那之前所讲的一番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晚上呢，他与好几家这个欧洲企业的领导人见面一共有15家，包括了出席的高管，包括了德国的艾迪达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瑞士的雀巢公司、英国汇丰银行、芬兰的诺基亚公司、瑞士的沃尔沃公司汽车公司，还有德国的拜耳药厂等等，总共有15家的这个欧洲企业的高管跟他们来见面。那么川普总统在当时呢跟企业家们说，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很蓬勃，并且他也归功于这是他的税务政策以及他的减少法规导致美国的经济蓬勃，并且说呢自己是美国企业的拉拉队。那不过呢，在与企业家会面的同时，川普总统也与世界领导人会面，他与这个英国的首相还有这个不同的领导人都在达沃斯论坛上见了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分析人士说，出席峰会的许多代表都预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全球经济问题上会爆发意见冲突，预计川普将推动他的美国第一政策，导致美国对一些进口商征收关税，并寻求重组全球贸易协议。但川普在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时强调美英思路相近，并且密切合作。
我们两国军队生死与共，我们拥有相同的理念和理想，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我们一定挺身相助，这你们是知道的。我只想对你们表达深深的谢意，能在这里与你在一起是一种荣幸。
川普随后还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们两人都否认川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有碍于巴以达成有关中东持久和平的协议。川普则说，他的做法事实上有助于未来的谈判。
由于耶路撒冷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接近于达成协议，谈判永远都绕不过耶路撒冷。所以当人们说，哦，我误事了，我没有误事，我帮了他们，因为把他们从桌子上拿下来的是最难的事情，而以色列也会做出补偿的，会有事情发生。以色列会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他们希望讲和，我希望巴勒斯坦人也想和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大家最终都会非常高兴。
川普还提到，巴勒斯坦领导人在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访问中东期间拒绝与他见面。美国每年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但如果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不尊重或者拒绝进行和平谈判，给不给这笔钱就要商议，这也就是暗示美国会重新考虑。卡斯特，华盛顿采访报道。
是的，川普总统呢，在星期四晚上最后一个行程就是与企业家的晚宴。那么他在9:15的时候呢，结束了这个晚餐，回到他下榻的旅馆。那么在星期五的早上呢，他将会见卢旺达的总统，还有这个瑞士的总统。那么之后呢，他将在早上的8:00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说，之后呢，就会返回到华盛顿。不过有趣的是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原本是预计要跟他一块出席达沃斯论坛，后来却临时说另外有事而取消了。但是梅拉尼亚第一夫人呢，却跑到了这个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去了。所以是否呢，他会在周末的时候回来，在白宫跟川普总统会面，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行程怎么安排。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三名重量级外交官星期四上午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讨论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以及美国的应对战略。有关今天听证会最新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为我们介绍。怡华。
好的，平章。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这场听证会是邀请了三位的重量级的外交官员来出席作证。那么这三位前外交官呢，包括了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国务卿的舒尔茨，以及在这个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都出席作证，为国会议员来这个提供建议，针对目前的这个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国际态势来做出建议和分析。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一开始呢，基辛格呢他就谈到了他认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国际态势呢，可以说是相当不对美国来说相当不利的。他也谈到说，这个美国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为首的这个所建立出来的这个国际秩序正在遭到不同的因素侵蚀破坏，而不是更加的坚固。因此他也谈到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所面临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挑战相当的艰巨。除此之外，他也提到了说，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挑战则是来自于朝鲜方面的这个安全威胁。不过呢，基辛格谈到说，他认为朝鲜的这个核武项目的威胁所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不是单纯的国土安全的部分，它所造成的影响而是这个一旦朝鲜拥有了核武器之后所散发出来的讯号，以及对于核武扩散之后的效果还产生的影响将会是相当深远的。我们来听听今天上午在听证会上基辛格怎么说。
The most immediate challenge.
最紧迫的国际安全挑战就是朝鲜所发展的核武项目。不过我对朝鲜核项目最根本的担忧不单是它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虽然这也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最立即的担忧是如果朝鲜拥有军事核武力量，这为核武扩散所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如果朝鲜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下还能坚持发展出核武，那其他国家就会认为原来这就是取得国际优势和在国际争端中占上风的方法。
基辛格也在听证会上呢，明确地向国会议员表示，无核化的朝鲜半岛将是美国目前最重要的这个国家安全的目标。那么除此之外，他也谈到了中国的部分。那么他谈到说，这个如果朝鲜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之后，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核武扩散的问题，将会引发这个地区甚至国际间的核武扩散的效果。那么包括韩国甚至日本将会也会一定会要求要拥有这个核武器。那么对此呢，舒尔茨表示他认同基辛格的说法。我们继续来听听舒尔茨在会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彭丽说的没有错，亚太地区中国周边国家开始发展核武器，绝对不会是中国想要的，这是个很坏的消息。
在听证会上的两位前国务卿也同时向议员表示，认为这个解决核这个朝鲜的核危机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合作呢至关重要。他表示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上呢，这个都必须要考虑到，如果一旦美国选择和朝鲜来开战的话，美国必须也要考虑到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反应，以及接下来产生的后果将会是如何，美国将会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有关这个问题，来向这个议委议员来进行询问。那么来自这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利文则是告诉我们，他也想到了这个有关核武扩散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必须要依照这个自身的利益来采取行动，不应该让朝鲜来拥有核武器。我们来听听苏利文议员怎么说。
如果朝鲜发展出核武，这将导致核武扩散的结果。韩国可能也要发展，日本可能也要。你认为中国会希望见到一个核武化的日本吗？我敢保证中国不希望那样。因此，中国应该要在朝鲜问题上多努力一点，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不应该是美国向中国施压或说服。中国应该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行事，所以东北亚才不会出现核武扩散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下个月呢，国防部将会出炉一份新的这个有关核武态势的全新的评估报告。那么舒尔茨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说，他已经优先读过了这份报告的一个初稿。那么令他担心的是，他在里头解读到的讯息是美国政府真的在认真的考虑这个军事选项，甚至是不惜动用核武这样的选项来解决朝鲜问题。不过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有关于军事选项的部分是在什么样的时机或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情况之下，美国政府会认真的考虑动用军事选项。对此呢，国会议员则向我们表示，军事选项永远不会排除在外，不过他们不愿意设置任何的这个条件。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听取专家如何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影响。我们连线华盛顿新闻中心的记者许宁，请他介绍今天听证会的情况。许宁你好。
林森你好。
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叫做大手笔的投资和许多的项目的贷款，但是很多人对这些项目的投资的回报率啊一直是不看好。那么在刚刚的这个听证会上，专家有没有新的解读？
是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克里曼，他今天在作证时候说，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中的贷款行为有时偏离了国际的标准，对一些国家的借贷超出了债务国的偿还能力。克里曼说，这种做法制造了一种债务陷阱，让中国对债务国拥有了经济上的影响力，并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我们现在下面来听听克里曼怎么说。
一些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标准的前后联系很值得研究，他们不单纯追求投资回报，还有地缘战略上的考虑。即使中国在投资上收不到太多回报，这些投资也给中国在那些地理位置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带来长期的影响力。拿斯里兰卡举例来说，因为斯里兰卡无力偿还欠北京的债务，他把南部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了中国，租约长达99年。吉布提是另一个例子，多年来他们欠下的中国债务不断的积累，中国于是在吉布提修建了商业港口，后来也建立了军事设施。
克里曼还认为呢，中国可以利用这些陷入债务陷阱的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这样的国际问题上，还有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左右他们的立场，让他们站在中国一边。林森。
许宁，我们知道中国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到现在可能都快要5年的时间了，那么美国对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呢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对那些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美国很难去说服这些国家放弃这些利益。在一带一路的战略问题上，美国应该避免发出直接的反对的声音，而是应该推出自己的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援建项目，让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在中国之外的另一个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取得盟友的合作。有专家建议，美国需要重新回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议上。另外，美国政府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取得国内舆论的支持，得到选民的同意。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记者许宁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华海峰等三名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去年被控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位于中国的代工厂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而被中国警方关押。虽然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了取保候审，但华海峰家人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改变。
邓桂莲未曾计划再回去找份工作，直到她的丈夫华海峰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时被逮捕。
现在就是换位了，让他来做，因为我要上班。
邓桂莲在一家本地的卡拉 OK 歌厅找到份工作，现在她每个月有3天时间可以看望她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余时间则需要工作，从晚上6点到早上2点售卖饮料和零食，白天休息的时候就睡在一间闲置的宿舍里。
但是她被抓了之后，公安局赣州公安局通知我了嘛，然后我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她去是因为调查那个伊万卡那个的代加工厂而被抓起来的。
去年5月，华海峰和他的两名同事被当局关押，并被指控在试图记录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邓桂莲一家人的生活此后被打乱，邓桂莲不得不找工作谋生。华海峰等人为纽约的一家名为中国劳工观察的非营利组织工作。据美联社报道，该组织已经掌握了一家伊万卡川普品牌的供应商强迫员工超时工作以及每小时支付的薪酬低至1美元的证据。此外，该机构还获得了一段记录了一名经理呵斥员工的视频资料。三位目击者对美联社透露，这名经理当时喊道，如果我看到他们再被弄乱了，我就在这儿揍你。美联社的报道还称，另一名员工被一名经理用一只高跟鞋尖锐的一头殴打，导致鲜血从这名员工的头上滴落。这些被控发生虐待劳工现象的工厂由华坚集团运营，该集团称这些指控完全不实。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条件比如限制旅行并与警方定期会面，使得华海峰难以找到工作。据美联社报道，华海峰被命令对媒体噤声。
就是他将来恢复自由以后，或者他能继续工作以后，我还是如果只要他自己愿意的话，选择坚持这份工作，我还是会支持他。
伊万卡川普现在仍然拥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品牌，但已不再密切的参与管理。伊万卡川普对他的品牌供应链中出现的有关人权问题的质疑，以及中国的劳工环境一直保持沉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参议院周四就目前通过美国的邮政系统从中国流入美国大量的非法阿片类药物举行听证会，并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法。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易林来为我们介绍。易林，
好的，平章。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周四举行的听证会名为“打击阿片危机”，这个寻找国际邮政中的漏洞。参议院也在周三公布了一份耗时1年的调查报告，其中发现中国利用这个互联网向美国兜售的非法药品交易呈爆炸性的增长，过去2年将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片通过美国邮政局系统流入美国。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是这份报告的发起人之一，俄亥俄也是美国受到阿片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州之一。他在听证会上表示，调查人员佯装成买家，发现网络购买芬太尼非常方便，只需要键入购买芬太尼的这个英文字样，就会蹦出数百个网站，而很多呢与中国非法制药作坊有关。他继而表示，大多数网站都偏向于使用美国邮政局来寄送这些毒品。
We also asked how the online sellers.
调查中，我们询问卖家如何把芬太尼寄送给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卖家都倾向于使用美国邮局。他们不想使用像 DHL、FedEx 或者 UPS 这种私营公司，他们想要使用美国邮局。他们告诉我们，通过邮局寄送被抓到的机会非常非常小，基本可以保证寄送安全。
是的，随着电子商务的急剧增长，2017年有多达3亿多的包裹寄到美国。出席作证的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区域助理局长托德·欧文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增加邮件包裹的电子信息，这样能够保证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来追踪这些包裹。目前美国的这个邮政系统收到有关这些包裹的电子信息不足1/3。他在听证会上呼吁中国更加准确地来收集寄到美国的这些毒品包裹信息，包括寄送人的信息以及所寄物品的描述。
在邮政系统中，基本上所有检测到的芬太尼都来自中国，其中 90% 是纯芬太尼。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使用安全措施来检测这些药物，并且也在我们的入境处提供纳洛酮，这样如果我们的警官或者警犬不小心沾上这种危险物质，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注射逆转药物挽救他们的生命。
就像我们此前曾经说到过的，这个芬太尼这种毒品的毒性非常的强，通过皮肤接触就可能导致死亡。而从中国进入美国的纯度高达90%的芬太尼，一公斤的这类高纯度芬太尼就能够被制成100万个药片，其利润率非常的高，这也是毒贩们铤而走险的原因。在听证会现场的前美国缉毒局驻北京代表丹尼尔·鲍德温对于美国美中合作打击毒品的前景表示相对乐观。他表示，中国在2015年修改了国内法律，如果美国境内发现一种药品的滥用，而这种药品不受到中国的管制，中国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数据来改变现行法律管制这种药品。
说到我们需要中国做什么，我希望他们继续与我们合作。他们已经控制了一些芬太尼类的药品，我们也把芬太尼列为中国提供数据的重要内容。中国方面目前控制了我们要求禁止的4类药物，我们希望对话继续，并且我们的专家需要定期见面来交换重要信息。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要求外国邮局必须要提供电子信息。以上是目前记者掌握到的全部内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愿意宣誓并回答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出的关于俄罗斯可能干涉美国大选的任何问题。自由之家的报告对中国的自由度进行评估，中国在总分100分中只得14分，被评为不自由国家。川普总统参加达沃斯论坛阐释美国优先政策，美国优先理念是否与达沃斯论坛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背道而驰？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星期四抵达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并在当天与英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华海峰等三名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去年被控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位于中国的代工厂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而被中国警方关押，其家人的生活因此改变。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利用互联网向美国兜售非法毒品的交易呈爆炸性增长。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愿意在宣誓的情况下回答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出的任何问题。川普重申没有和俄罗斯勾结以帮助他赢得选举一事，并示意说涉俄调查人员调查他妨碍司法的原因是他反击了这项调查。川普接受穆勒的调查人员询问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总统表示面谈将在接下来两到三周之内进行。面谈的相关规定条件也还没有设定，川普表示那将取决于他的律师。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说，美国航空母舰三月访问越南，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的加强。这是越战结束以来到越南访问的第一艘美国海军航母。马蒂斯星期四，也就是1月25日在河内对越南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说，鉴于美军航母三月访问岘港，美方感谢这种不断加强的合作关系。五角大楼官员强调，航母访越需要越南政府总理的最后签字，但是相关的程序正在进行当中。
华盛顿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上周公布了2018年世界自由报告，报告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由状况进行评估，55%的国家或地区被评为不自由或者部分自由，中国在总分100分中只得了14分，被评为不自由国家。关于中国自由度的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马里兰罗耀拉大学政治系的教授魏中克 Professor Carsten Beller 来分析。你好，魏教授。
你好。
魏教授，你是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宗教的生存环境以及信徒的情况的？
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改变是中国要颁布了一个新的宗教政策。在今年的二月份生效，内容有一些好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就允许宗教组织可以兴办公益慈善事业，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承认宗教组织已经在兴办这种活动。比如说中国基督教的教会兴办几百个养老院，而我估计其他的宗教组织也在做同样的活动。但令人担忧的是政策的其他的内容。中国大陆的人如果他们要到国外去受到宗教培训这个现在是非法的，据这个新的政策那这样的条例不会影响到所有的宗教，不会有一定的一样的影响。比如说汉族的佛教徒，他们不一定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基督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他们肯定会受到深刻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政策是有一些有一些好的地方，也是一些负面的地方。
魏教授，你对中国过去一年的新闻出版的情况是怎么看的？
2016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到了传统的媒体职业，告诉这些媒体工作人员说媒体必须是党的后舌。那这个习近平时期的之前媒体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舆论监督，第二个就是做正面宣传。但是这个在习近平的时期，我们就看这个宣传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有创造力的媒体就是自媒体，那就是说微信、微博、优酷这些平台，因为在这些平台个人可以发布自己的一些调查报告，但是这些平台肯定也有政府的监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习近平时期的那个新闻这也有一定的限制。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中国呢就试图在许多的外资企业里面呢要设立党组织，你怎么看这种举动？
因为这个我听说这个现象，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不是我的焦点。
最后一个问题，魏教授，就是中国呢这次十九大开会以后呢，然后做出一个决定，很可能会把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学教材，那么甚至是要写入宪法。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好，我们知道去年的十九大习近平思想已经被写入党章。所以他的思想就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之后被写入了。但是如果习近平思想被写入宪法，那这几乎是是前所未有的。我说几乎，因为只有两个领导人在位的思想被写入中国的宪法。第一个就是毛泽东，第二个就是习近平。那这代表什么？这叫代表习近平的权威，个人权威就是比其他的总书记的权威高很多。所以我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威和权力是比其他的总书记高得多。
好，非常感谢美国马里兰罗耀拉大学政治系教授魏中克教授 Professor Carton Valley 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总统川普在瑞士山区的度假胜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呢，一向是被视作是全球精英的年度的著名的聚会。川普预期会推动他美国优先的议程。美国优先呼吁重建全球贸易交易体制。美国呢也开始施加一些进口关税。许多代表将目睹对世界经济大相径庭的看法在此交锋。我们来看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对于全世界的政商领袖来说，年度世界经济论坛是增长见闻以及崭露头角的地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了论坛，这是美国自2000年克林顿总统以来第一位在任元首与会。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说，我们坚信对话，我们也认为美国总统与会也将开启有关更公平的全球化的讨论。
about more equitable globalization。
但是也正是川普对于全球化乃至自由贸易的态度，在他做星期五的闭幕演说之前引起紧张气氛。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命令，对洗衣机和太阳能板施加高额进口关税，这重申了他认为现行贸易体制不利于美国的观点。他说，这些行政做法坚持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并且向世界展现出美国再也不会被占便宜了。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传递了与川普截然不同的信息。莫迪说，他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努力正在抬头，其意图不仅是回避全球化，而且还要扭转自由贸易的走向。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中国和日本等大经济体的与会领袖同意莫迪的看法。川普的美国第一政策会怎样被看待呢？伦敦城市大学教授帕尔玛说，
It's almost setting the agenda for a confrontation of some form.
这几乎是某种形式的对抗设定的议程，所以我认为会有些焦虑，因为国际系统在产生变化，或者说至少是美国参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对其他国家正在产生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秩序中会更具有竞争力。川普在竞选期间警告要反对错误的全球化高调。川普给全球化精神核心带去了许多与会者可能不想听到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了瑞士的小镇达沃斯，出席2018年的冬季世界经济论坛。这是自克林顿总统以来首位美国在任的总统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按照计划呢，川普总统周五对全球商界和政治领袖呢发表演讲，届时他将阐释他的美国优先的议程，并且呼吁重塑公平和互惠的贸易机制。美国优先的理念是否与世界经济论坛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背道而驰？美国优先的背后是否是一些观察人士所说的单边主义？那么在演播室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我的同事林峰，我们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嗯，好，谢谢。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达沃斯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啊，就是在任的美国总统很少参加。那么最近一次就是克林顿总统，那也差不多将近20年的，参加了这个达沃斯论坛。那美国媒体是怎么来评论这一次川普总统反而要去，因为他主张这个美国优先，他反而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了。
是，实际上我们来看关注到这次美国媒体对川普总统这次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的论坛的这个年会是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实际上在上任期间他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论坛，这是他的应该说他在达沃斯的首秀。那么因为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有很多的这个政界领袖，还有各国的元首啊，包括那个政治领导人，还有那个商界领导人，都是一个云集的地方。那么大家这个关注点自然很高。那么川普总统一方面拿这个作为一个机会来增加他跟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互动，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报道中也看到他跟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这个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一些这个互动。美国媒体一个关注点就是说，他能不能利用这些机会，能够提升美国跟这些盟友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那个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一个互动，就是之前他们川普曾经是年初的时候是预计去英国访问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大使馆这个新馆那个地址的这些争议，所以他最后取消了。那么能不能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说，他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能够提升美国跟英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盟友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这些世界各国的一些领袖，还有商界领袖，实际上都会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他怎么去诠释，怎么去阐释他所提出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理念。而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他所主张的是一个全球化、一个自由主义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美国媒体就想看，甚至是想看到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冲撞，会不会出现一种就是甚至是群起攻之的这么一种情况。来看
川普总统他怎么能够阐述很好的阐述这种理念，美国优先理念，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
说到这儿，就是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倡导这个自由贸易、主张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显然和川普总统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种理念呢，大家都说这是背道而驰，但是川普总统反而就是选择我就是要来参加这个达沃斯论坛，你觉得他是想向世界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就是据我所得知的一些消息，就是川普他这次去达沃斯，其实实际上他并不是想扮演一个所谓的搅局者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我看到这个美国追踪政治新闻的这个网站叫 Political， 它一个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在星期五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演讲中，他要传达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和平，还有一个就是繁荣。这个跟他所说的这种单边主义啊，什么大棒政策，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么也有不少的这个评论批评人士就指出呢，川普总统他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他就说有什么孤立主义啊，还有一个说什么单边主义。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任科恩，他在星期二的一个这个简报会上就说，美国优先他们并不是指的是美国独行，所以美国优先它是一个跟这个美国自己单干它不是一回事，不能划等号的。那么我认为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并不是想打破一个这个自二战以来这个美国所一手打造起来这么一个全球的一个自由贸易这么一个体系，而他真正的用意，我感觉他是希望能够强化这么一个自由贸易的体制。那么通过什么呢？通过他所说的一个公平的一个贸易机制，一个更加强调互惠的一个贸易机制。那么川普总统他在过去包括在竞选时候都经常去强调，美国在现在的这么一个贸易体制下，它实际上是吃亏了，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个贸易所本身这个原来的那个意义，就是一个互惠的这么一个机制。我想这是他想强调的。
刚才提到了这个单边主义，还有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单边主义这样的一个大棒，这样的一个或者叫做孤立主义。
对。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星期二，美国是宣布对中国的太阳能板、韩国的洗衣机征收这个保护性的关税。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呢，也表示说，今年美国是要加速出台各种各样的这种贸易的举措。他们所说的这一系列的举措呢，是不是说，美国川普政府可能就是要再次的举起这个单边主义的这个所谓的单边主义的大棒？
是的，我们就是看到就是特别近期这个美国的贸易领域，在贸易政策方面这个出手频频，非动作很多，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对中国的太阳能板还有韩国洗衣机征收这种所谓的比较高昂的这种保护性的关税，还有就是说之前也有这个舆论还有媒体上经常提到，叫美国要重新启动这个201条款的这个调查，还有现在就是说301条款调查，这都是美国国内的贸易法。那么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美国两位阁员，就是一个商务部长罗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财政部长姆努钦，都说今年会有更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个人的观察认为，就是说这其实并不是说他想。当然这两位阁员他首先也否认，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自己来自己单干搞这个单边主义，他实际上背后反映出就是川普总统本人还有川普这个内阁，他对目前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不满。那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贸易体系是建立在一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这个现在体系的一个维护者，一个规则的一个制定者，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多边贸易机制实际上从这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就一直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没有各国再也没有能力能够组织新一轮的这种多边回合谈判。那么像很多新的这个贸易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政府采购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跨境投资，比如说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的这种保护，实际上都没有很好的去解决去应对新的变化。还有特别是中国的崛起，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那个经济体量跟现在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中国到底算不算一个市场经济？我想这些都是这个国际多边贸易机制的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和一些难题。那么川普政府之所以提出这些单边的所谓的单边的形式，实际上单边主义的这些措施啊，我想背后就是反映出对现行的这个多边体制的一个不满。
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理念，和他这个形成这个一个鲜明的对照的是呢，就是中国在这个达沃斯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呢，是试图要充当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倡导者或者叫维护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习近平的一个经济顾问叫刘鹤，在这个演讲中说了，说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那么中国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它是真的要来填补中国认为可能美国要留下的这个空白吗？
去年的时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亲自参加了这个去年的那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当时其实当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川普总统刚刚上任开始，实际上当时那个全球的政治领导人都持着一个观望态度，就是害怕，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担心这个美国会记起这个拿起这个单边主义这个保护主义这个大旗，那会对世界当时是来看的世界脆弱的这个经济复苏是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个刘鹤他也发出了跟去年习近平那样比较类似的一个这个呼吁，就是说中国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所谓一切形式的那个保护主义。其实刘鹤或者说中国政府发出这种声音其实并不令人稀奇。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经济这个增长从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进入一个比较中低速的一个增长时期，这么一个过渡时期。那么在贸易和这个出口实际上仍然是中国经济拉动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引擎之一，所以中国并不希望美国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那么在这个时候拿起这个保护主义的措施，从而去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实现这个习近平所说什么两个一百年那个目标的那个影响。所以他自然而然是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中国能够这个世界的这个贸易格局能够不会发生太大的一个冲击和一个变化。但是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本身它并没有退出这个国际自由的以自由贸易为主的一个国际的这么一个经济体系，那么这个所以也不能说中国就来填补这个真空。那么我个人认为其实呢，美国就是想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高标准的一个多边的或者说双边的贸易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中国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一个挑战。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参加这次论坛的这个目的啊，建立一个多边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体系。那么你觉得他这一次能够达到川普总统自己所预期的这个目的吗？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现在各国啊实际上对川普所说的这个美国优先的方针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疑虑，还有很多的顾虑。那么就是说川普总统能否借这次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这个机会，他特别是星期五的一个演讲能不能打消这些国家的这个疑虑，能不能清楚地表明就是说美国优先背后的它的目的是什么，美国是不是仍然致力于就是说全球自由贸易的一个倡导者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一个维护者。那么如果川普总统能够做到这两点，我认为他这次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他的这个目标就达到了。
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上海的一间实验室成功克隆了两只健康的长尾猴，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将克隆技术应用在灵长类动物上。
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新上朝鲜的收看观察。
我是林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成功克隆了两只健康的长尾猴，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克隆技术应用在灵长类的动物上。科学家相信这有助于人类疾病的相关研究，但是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问题上的担忧。
这两只通过克隆技术诞生的猴子名为中中和华华，在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发布消息后引发关注。它们生成的方式和历史上第一个克隆哺乳动物桃李羊一样，都是将胎儿的体细胞植入另一个卵细胞发育而来。
It's certainly a milestone. It certainly helps to understand cloning better and all the benefits.
这是个里程碑，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克隆技术以及这项技术带来的好处。例如生成新的器官，对研究移植器官的人所遇到的排斥反应，以及脊髓再生等方面带来了进展和注意。
It certainly is an advance and it would certainly help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不是要克隆人的，我们目的是要克隆猴来做为人的健康医疗服务，这是我们主要的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就是用它来研究脑科学的基本问题，从来不考虑到克隆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这个群众都关心的。
研究这个项目的中国科学家说，他们相信可以将这次克隆猴子的方法用于其他动物来进行医学研究实验。另外，由于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基因相似，这项实验引起了伦理问题的担忧。
这增加了克隆人类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我认为人们需要从伦理和法律的角度思考，真的有克隆人类的必要吗？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份报告指出，这两只猴子是从胎儿细胞里克隆出来的。如果从成猴细胞里克隆，正如同这份报告所指出的，两只猴子在出生几天后就死去了。所以如果将克隆技术用在人类身上会非常的危险，世界各国应加强立法，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美国联邦法律目前禁止克隆人类，全球许多科学家也对这一概念持道德上的反对意见。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原定1月25日在俄罗斯上映的影片《斯大林之死》被俄罗斯文化部禁播，一些美国批评家认为电影以残酷无情的政治讽刺手法刻画了斯大林1953年去世以后苏联所经历的权力争斗。英国导演阿尔曼多·伊安努奇以及主创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仍然希望影片能够在俄罗斯上映。
电影《斯大林之死》6周后将在美国公开放映，而在俄罗斯那里的文化部公共董事会可能根本不会批准放映。
这显然是对我们的公民和国家感情的一种欺骗和攻击。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非常糟糕的电影，绝对是错误的。这是与我们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形式。
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创作了 HBO 政治讽刺剧《副总统》的英国导演伊安·努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团队为导演这部电影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我们非常尊重在苏维埃发生的事情对人民的影响，
我们在电影中没有回避这些。看过这部电影的俄罗斯人给我们两点反馈，它非常好笑，而且是真实的。
前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波斯盖洛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影片将斯大林的副总指挥朱可夫拍成了一个小丑。饰演朱可夫的演员伊萨克斯表示理解在斯大林时代幽默的重要性。
大笑是他们保持理智的方式之一，那时人们生活在绝对的恐惧中，传阅有关斯大林的笑话书籍只是为了保持自我意识。
我认为只有相信它是真的，喜剧才会好笑。所以有些奇怪的是，当你处于喜剧之中的时候，它是非常戏剧化的，所以很好笑。
安德里亚·瑞斯·波罗格饰演斯大林的女儿拉娜·彼得斯。
令人惊叹的是她非常坚韧，她足智多谋，尽她可能地活了很长的时间。我难以想象有一个斯大林那样的父亲会带来多大的情感创伤，这可能是饰演她最难的地方，要花时间去想象那种状态。
艾美奖提名作曲家克里斯·威里斯说，他创作主题曲时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狂热音乐的启发。
像这种喜剧，关键是要待在角色里，就像演员那样，不是真的挤眉弄眼，不是真的讲任何笑话，只是一种略微的感受。所有的音乐都有点过于浮夸和极端，这会让你大笑，但大多数情况下，音乐中没有笑点，音乐表现得很直接。
伊安努奇创作这部电影是因为受到了现在全世界新任的一批领导人的启发。
我制作这部电影的原因是我在许多政治家身上，不只是普京，还有川普、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甚至是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发现有一种强人大权独揽、掌控一切的感觉。
俄罗斯文化部星期三做出的决定在俄罗斯引发了大范围讨论。电影批评家多林是对禁令不满的人之一，他是总部在莫斯科的电影艺术杂志总编。
那些在国家层面发起支持禁播喜剧《斯大林之花》的人们，他们大声明确地坦白，是的，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
伊安努奇对斯大林之死在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束后上映抱有希望。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犹他州报道。
未来的视频游戏无疑要由虚拟现实技术统领。目前，一个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公司正通过不断变化的虚拟现实游戏来扩大这种技术的发展。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从这个角度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些人在仓库周围走动。但是换个角度就看到，这是一场在后世界末日的莫斯科跟僵尸对抗的激烈战斗。从游戏者的反应判断，这是个吸引人的游戏。
感觉很好，不一般，玩之前还挺怕，因为不知道会看见什么，正玩起来的确有点怕。
真实感很强，我总是站在边上张望，你能看到的场景真的很棒。
怎么玩呢？参与者要将电子标记接在脚腕、胳膊、头上和武器上，由红外镜头追踪，这些信息被实时送回到游戏者的虚拟现实头盔中。
全身技术让参与者最大限度投入到虚拟现实中来，你自己的腿脚和手臂的实际行动符合虚拟现实中的动作，你能走近朋友和他击掌或者拉手，所有这些动作能让你融入游戏的世界当中去。
游戏研发者说，这种感觉可能令人不安，非常非常真实。
当你参与游戏，成为游戏中的人物的时候，不再从外面观察它的时候，会有极不寻常的感觉。人们都会恐高，游戏者能够体验高空的晕眩，他们向下张望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在60层的高楼上。
实时虚拟现实游戏在游戏之外也有明显的应用。
这种技术可以用于军事模拟以及培训警察、军队和紧急服务人员的项目。
当然还可以清除一大堆僵尸。
感觉绝对真实，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游戏场地，可是我脑子里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感觉就应该是这样。
研发这款游戏的俄罗斯公司计划今年在伦敦和迈阿密设立展销中心。 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银星。1月17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3周年。13年来，这位因为不愿在六四期间向人民开枪而被逼下台的领导人，仍然没有得到当局的公正评价，连骨灰也至今无法安葬。六四过去多年，中共为何一直害怕纪念赵紫阳？赵紫阳当年希望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行，这种思路和今天习近平的治国方式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一个是当年被逼下台的总书记，一个是今天逐步走向集权的总书记。赵紫阳和习近平两人的思想境界高下如何？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